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主日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
啊，我是随风神父。
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问问神父栏目。哎呀，神父，又是一个主日了，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上一期节目刚录了一样，就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呀。然后我今天就突然有一种感觉，就突然心里就想到耶稣说啊，天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然后我有这样的想法，不是说哎，好像这个世界要面临天国来临了，是觉得我自己的时间好像很紧迫，不知道神父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怎么说呢？就是天国来临和时间紧迫，当然就是说我们在生活里边可以去有所感知，可是如果我们生活在救恩里边，那我们便是生活在永恒里。我们的紧张是源于我们对于天主的这种无意识，以及我们生活里边对于天主的一种忽略。如果我们真的生活在天主之内呢，时间上的流失呢，对于我们来讲只是说一种流失而已，而跟天主的国反而呢，对我们人来讲呢，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呢，你将脱离肉身对于自己的一份束缚，而能够永远的去跟天主在一起，所以这也是一件好事。
哦，神父这番话确实提醒到我了，然后我的一个感觉确实就是这个样子的，好像生活中缺少了祈祷，跟天主没有一个连接，哎，我的思想意念全部都在自己，哦，我还能活多久？然后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耶稣在用他最后的三年时间去传福音的时候，也经常会跟门徒们说，哎，要把这个福音传向更多的人。然后特别是在今天的福音当中，耶稣也跟他的门徒去说，要因他的名向万邦去宣讲悔改，以得罪之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所以我就觉得，就为了让我们大家都不活在这种与天主隔离然后浑浑噩噩当中，我们真的需要有把这份福音去宣传出去，好像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份使命。就想起了在我们中国比较有名的几个国外的传教士，像利玛窦啊、南怀仁啊、汤若望，然后就他们远渡重洋，还有一些传教士呢是经过沙漠的丝绸之路，哎，来到我们中国。这些是我们知道的他来到中国的，其实路上还有很多人，他们就是为了宣传这个福音，就因为生病，因为不适应路上的环境，就死在了路上。就觉得那个时候的人好像有很强的一种传福音的一种心情。就我之前有听过一些人的疑问，就是说好像感觉现在的这些神职没有像以前那个神职人员一样有这种迫切福传的这种态度。面对这种质疑，神父怎么回应？
我觉得呢，可能是大家的一种误解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放眼整个世界，我们就会看到仍然有很多的传教士是奋战在第一线的，有很多的神父呢为了传教而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另外呢就是也有很多的修士修女呢，他们在这一些传教区仍然在不停的努力的在工作。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在中国大陆无论是地上也好或者是地下也好，很多的神父仍然在忙碌在第一线传教的工作上。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呢也可能会看到一个或者几个反面的这样的一些例子，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个人或者两三个人的作为而否定大部分人的作为，这是我们需要端正自己态度的一个地方。如果大家去看一些新闻报道的话，你仍然可以看到很多的传教士呢，他们是为天主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当然呢，我们说过去的传教士他们远赴重洋，经历了很多的艰难险阻来到中国来传教， 可是我们要知道呢，就是科技的发展帮忙了我们人类在交通上的一种方便，可是并没有说克服了我们对于天主皈依的这个精神方面的难题上的一个攻破。所以呢，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这种挑战，我们不应该把过去的这种外在的挑战呢等同于我们这个时代呢就没有了挑战。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不能够用过去的思维来套我们现在的这种思维。就像过去可能神父他需要去步行，但是现在呢可能有的神父就是说驾驶汽车。这是时代不断的在进步呢，我们要看在这个时代里边不同境况里边所遇到的不同的环境也好，或者说是挑战也罢，这是我们需要把自己有很多固化的思维我们需要去改变的地方。
哦，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的交通不便利，然后我们留下了很多这样的故事，然后让这些传教士呢就在我们心中成为了英雄。但是刚才神父在分享的时候也说到说，哎，我们这个时代其实真的有很多这样的神父修女啊修士奋战在传教的第一线，就像一些战乱的国家、贫困的国家，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也经常听到，有一些修女、一些神父然后被一些战乱分子、叛乱分子杀害啊这些消息。但是可能就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们可能盯着一些不好的一些现象，然后就认为好像现在的这些修道人没有以前修道人那样的勇气啊，服传 的使命感。但是现在仍然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传教士，毕竟服传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份使命，特别是在修道人身上。不过近些年就特别随着梵蒂冈第二次会议之后，就一些宗教间的互相理解呀和包容，特别是近些年的一些宗教对话，让很多人对这个服传啊产生了一些疑惑。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位听众的一个疑问，他的问题是这样的：请问神父，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反省说，人人都得救，不信耶稣的人也能得救，对吗？如此还需要传福音吗？传福音吃力不讨好，何必呢？都得救还传福音，费时费力，干扰人家的生活，然后为福音的缘故也许会造成家庭不和，就比如说家里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他们会产生一些矛盾。对，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也想到，我一个想法就是我想到了印度的圣德勒萨修女。她在印度的时候，很多人以为印度教徒就以为她要去传教，但是德勒萨修女就是他从来没有说刻意的去向别人传教，他只是让天主教徒成为更好的天主教徒，印度教徒成为更好的印度教徒，如果没有信仰的呢成为更好的有信仰的人。然后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我们还有必要去传教吗？还是说哎，我们做好自己的本分，让别人看到我们活出爱就可以了？从我们教会的角度怎么去看这个传福音？
其实呢，这个问题你反过来来想的话，那么德雷莎修女她为什么能够如此去做？她为什么要拼命地献出自己整个的一生去服务这些穷人？难道这个不是为耶稣基督做了一个活的见证吗？所有的人看到德雷莎修女的时候呢，不单单是看到了这个人，也看到了基督在她身上所做的一份作为。所以这个难道就不是一种传教吗？只是我们说传教的方式可能在新的一个时代我们需要有所改变了。在这一个问题里边，同样让我们能够看到呢，就是说对于梵二大公会议所提倡的宗教之间的交谈，以及我们对于宗教之间的这份尊重，还有梵二真正给我们所教导的有关救恩的道理，其实有很多人呢是有所误解的。就像这位听众一样，那么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来理解或者说聆听到有关梵二的这份教导的啊。在他的这个问题里边，其实有很多是片面的和断章取义的，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留意和警醒的地方。首先呢，梵二没有说人人都得救， 而是说人都可得救。人人得救呢，和人都可以得救，或者说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那么这是两个概念。他前边所表达的呢，是表达了就是说人都得救了，而后边的说人都可以得救，他说要表达的呢，就是耶稣来拯救了普世人类，所以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得救。但是在这里我们不要忘记，就是天主给了人有选择的自由，人可以选择天主，也可以呢选择拒绝天主。虽然天主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把握的话，我们仍然是可以失去救恩的。所以这是我们要理解的，人都可以得救，他是在这里所表达的。同时呢，他也在表达呢，是整个的救恩是为了全人类的，不是为了某几个人的。耶稣的死是为了整个人类。什么叫整个人类？那就是从古到今，从起初到永远，所有的人，不是哪一个时代的人。这是我们需要非常清楚的一点啊。所以这是关于他问题里边的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留言里边他说不信耶稣的也得救，这个呢也不是教会准确的一个教导。我们如果去看反而文献的话，它的原文是这样的，原来那些非因自己的过失而不知道基督的福音及其教会的人，却诚心寻求天主，并按照良心的指示，在天主圣宠的感召下实行天主的旨意，他们是可以得到永生的。还有一些人非因自己的过失尚未认识天主，却不无天主圣宠而勉励度着正直的生活，天主上至也不会使他们缺少为得救必须的助佑。在他们中所有的任何真善的成分，教会都视为接受福音的准备，是天主为光照众人得到生命而赐予的。这是在教会宪章第16号上边所教导我们的。所以教会真正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是那一些非因自己的过失而不知道基督的福音及其教会的人，却诚心寻求天主，并按照良心的指示，在天主圣宠的感召下实行天主的圣意，他们是可以得到永生的。其实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耶稣基督诞生以前，那一些人类，我们说他们怎么样能够认识耶稣呢？他们怎么能够相信因着耶稣的诞生之后呢，所创立的天主教会呢？如果说耶稣来就是为拯救整个人类的话，那耶稣诞生以前的人类那怎么办？他们就要下地狱吗？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教会在这里他所要教导我们的。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狭隘的只想到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放在普世人类里边。教会之所以教导我们说人人都可以得救，就是告诉了我们人，耶稣他是为了我们所有的人。当然那一些非因自己的罪过或者非因自己的过失，他们按照自己的良心做了一个好人，他们是可得到天主救恩的。所以这是我们教会所提及的，我相信呢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关于凡尔的教导呢有一些断章取义，或者说只理解了一些表面，因此造成了很多的误解。这位听众呢，我相信他的一个疑问呢，可能是教外人能得救吗？如果能，还需要传教吗？可能这是他非常核心想问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自从凡尔大公会议之后呢，我们的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在他的通义里边也不断地去阐释关于普世救恩以及宗教交谈之间的这样的一份关系。 那么1992年出版的天主教教理上面呢，也在谈及关于救恩的这样的一份教导。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凡尔大公会议呢在论到非基督徒的时候呢，在传教法令上也有一份教导。那么教导我们什么呢？说天主有其独自知道的方法，能够引导那些非因自己的过失而不认识基督的人，得到为悦乐天主无可或缺的信德。这在传教法令第七号上，这也是凡尔的文件。所以我们的文件呢是需要互相参照来看的啊。由此可见呢，教会坚信的是天主是世界和历史的主宰，但他所眷顾的人间旅程呢却往往不为人知。因此教会不排除其他人得救的可能性。教会非常出名的神学家叫卡尔拉内呢，他也写了很多的书来阐释教会有关这方面的一份教导。他曾经提出一个词呢叫无名的基督徒啊，曾经在我们国内呢也出现了一个词呢叫文化基督徒，就是说他们可能没有灵洗，但是呢他们整个的思想是表达了对耶稣基督的一份接受了。我们提到这个的时候呢，可能就涉及到刚刚在问题里边所提到的，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有传教的必要吗？凡尔大公会议的教会宪章对此呢曾经有充分的阐释。那么在14号上边他说，神圣大公会议训示根据圣经和圣传，这个旅途中的教会为得救是必须的，因为只有基督是人类的中保和得救的途径。他在他的身体教会内和我们在一起，他曾明白地强调了信德和圣洗的必要性，同时也确认了教会的必要性，而圣洗则是进入教会的门。因此谁若知道公教会是天主借耶稣基督创立的，是得救的必经之路，而不愿加入或不愿在教会内恒心到底的，便不能得救。我不知道说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明白了啊？就是教会很清楚的，教会它的使命和本质就是为了传教。教会呢也被称为呢就是救恩的圣事，或者叫分施救恩的圣事。既然是分施救恩的圣事呢，就是为了人类的一份得救。所以我们说传教是教会的使命。人类虽然可以通过理智有认识天主的能力，但这并不抵消我们传福音的动力与任务。因为教会就是天主拯救人类的圣事，通过它让人认识并获得救恩。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清楚的。教会作为普世救恩圣事的角色呢，其实与其他宗教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基本上是没有冲突的啊。我们提到这里呢也需要去多说一点点。一方面呢，虽然教会成员已有人性的限制和软弱，但教会即使有耶稣基督所亲自建立，基于复活基督的缘故，内在于他的天国是天主救恩在人间最圆满的解释。这个角色呢是其他宗教所无法取代的。不过这份圆满的解释并不只是为教会自身的得救，而是为了普世的得救。教会的存在本质上是传教性的，要为内在于他的天国的圆满实现而努力。这个末世性的圆满的天国呢，今日仍以不明确的方式存在于教会的组织以外，特别是其他伟大的宗教传统里边。因此因着同一的基督、同一的救恩、同一的天国，教会无需将传教与宗教交谈看成是彼此矛盾的，反之呢是天主救恩计划的两个互补的一个工程。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呢要特别需要去知道的， 因为在这里边可能我们由于现在的宗教交谈或者宗教之间的这份对话好像呢抹杀了我们传教的这个任务，或者说我们传教的这份使命，其实不是的啊。所以在天主教教理里边也特别教导我们说，传教任务要求跟那些尚未接受福音的人展开互相尊重的对话，信徒们可从这些对话中使自己受益，学习更清楚地去认识在各民族中所发现的任何真理与恩宠，就像天主亲临的迹象，因为他们向那一些未认识福音的人宣讲福音，就能巩固、补足、提升天主在个人和民族间所散布的真与善，并能洗净他们的罪过与邪恶，使天主受光荣，魔鬼败亡，人类得幸福。教理在这里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既要努力地去传福音，同时呢，我们也要与其他宗教人员或者说其他的宗教要有一个尊重和对话，因为呢，天主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身上，只要你是美，只要你是善，都是来自于天主，这是天主伟大的作为，我们应该清楚。你要记得，天主是大于教会的，所以天主的方法呢，也是大于我们人的认知的。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对于天主的认知是局限在我们自己之内的，我们的知识也好，我们的经验也好，可是呢，我们需要用一种开放的态度去领略天主在其他人身上所彰显的那份美好，因为呢，每一个人都是天主的儿女，都是天主的受造物。所以教宗罗马保罗二世在他的通谕救主的使命里边也给我们澄清基督普世救恩的真确性以及教会为得救是必须的两个容易被误解或者说被理解为相互排斥的思想，而颁布了这样的一个通谕。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教宗罗马保罗二世他所颁布的这份通谕，他叫救主的使命。这里呢就是说面对这个问题呢，给予这位听众呢所有的一份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呢一直以来为很多人在探讨，但是呢我们的出发点以及我们对于教会训导的内容呢，我们需要精确的掌握，而不能够浅薄的就认为啊，人人都可以得救了，我们没有必要去传福音了等等，我们这样来理解那就理解错误了。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刚才神父在分享的时候就说到，哎，这位听众留言的时候说不信耶稣也可以得救吗？我有一种感觉，是不是我们对耶稣的这个概念就是有一种误解？因为神父在分享当中也说到了他遵从自己的良心去做事情，然后就说到，哎，耶稣没有出生之前那些人难道他们没有信耶稣他们就下地狱了吗？就我们可能太把耶稣就是在我们的概念里很局限的把耶稣当成一个人，我就要信他。我们可能对耶稣的概念没有太深的理解，因为在我看来，耶稣他就是存在于我们良心内的真善美。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对不对。
这怎么说呢？我们不能够这样来理解耶稣了，因为耶稣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当然我们理解天主，我们可以说天主，耶稣的天主性可以是这样。
哦，对，可能更严谨的说，就是耶稣的天主性是这个样子的。我们通过神父的分享，在神父的分享当中呢，也会让我们更多的去反省到我们自己，我们是信耶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到我们基督徒，耶稣教导我们基督徒应该去实行的一个价值观，我们真的做到我们良心内的真善美了吗？传福音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我们要把这份耶稣的这份真善美去传播出去，因为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唯有经过耶稣，我们才能得到天主的救恩。 所以我们在遵循耶稣赋予我们这份使命的同时，我们要去检视我们的生活，我们是不是已经展示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生活出来的，就像我前面举到印度的圣德勒萨修女，她因着耶稣基督去印度去帮助那些 穷人，真的实践出了她的一个福音的精神。所以就是希望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更好的去传播福音，也更好的在自己的身上去实践福音。再次谢谢神父的分享。听了今天的问题和神父的分享之后，您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我们节目下面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或者您在信仰生活当中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选取一些问题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由神父为大家做出分享。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有所有往期问问神父的连接，您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您近期的一些疑问，希望神父的解答可以帮助到您。也邀请您帮忙把我们的节目转发和分享出去，使更多的人看到并且受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